好，感谢主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还是在讲啊有神的系列，是让我们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你若是上个礼拜来了，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上个礼拜是讲到的是、从人的宗教性看有神，因为雅典的那个地方大街小巷充满了偶像，所以保罗说：“你们所未识之神，我要来告诉你们。”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并不奏人手所造的殿，好像好缺少什么，反而将生命气息赐给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再继续接着讲这段话的时候呢，是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族，因为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就是人类有它的一体性啊，就是人类都是属于一个来源。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从人类的一体性来看有神呢、来看有神。所以当我们来想啊，很多人一想，哎呀，这个人都是啊从一个家族出来的嘛，啊，各种各样的肤色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地域啊地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语言，怎么会从啊一本造出万族来呢？所以许多的人在这样子来挑战，或者是来解读了。但是我们愿意从神的这一段话，记得保罗他在雅典的讲道啊，来告诉我们，其实人类本是出于一体，都是出于一。然后的话呢，是上帝所造成、所造作的啊。所以我们愿意来透过这段话呢，来和弟兄姐妹来讲啊，人类呢本是出于一体。这一段话就是出于保罗刚才我们所讲的这段信息，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这个他是讲到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里面讲到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啊，是讲到人类的一体哈，讲到从一个祖先、一个血脉啊、一个家系啊、一个族啊出来的。所以我们想啊，万族都是出于一源，都是出于一个来源，那就是出于亚当啊。从圣经里边告诉，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世人是不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他的祖先、个人祖先都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你知道，我们想。哎呀，这个科学呀，要把人证明出来呀，是从不同的这个地方啊，都从猿呐、从猴啊变过来的，所以从不同的血脉，从不同的这个好像猿啊这个来源，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人。但实际上，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圣经在啊，神在圣经里边所说的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你别以为我们一想这个科学一定是反对圣经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从现在的科学来看，所有的正确的答案都是指向上帝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哈。我们看一下子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边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特别喜欢用这段话跟你讲，人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觉得人是呼吸的就是人，或者四条腿的就是人，或者是有思想的就是人，但是不是？神是说告诉我们，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讲到人的定义啊，是有灵的活人呐、弟兄姐妹。所以你我在座不仅是出气喘息而已。而是告诉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灵的存在，那就是上帝把他的气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在街道上行走的人，都是有灵的活人，有灵气的活人。那在这里边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不信的人或者是疑惑的人，他们会说这是对圣经百般的讥诮攻击啊，有的时候会试图用各种方法来证明圣经的话语是错的。然而我告诉弟兄姐妹，科学恰恰证明了圣经的启示是完全正确无误的。你比如说讲到人类的一体，从人体的化学组成来讲，你别看各式各样 各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从人体的化学组成来讲，人都是一样子的，弟兄姐妹，都是和尘土一样子的成分，弟兄姐妹都是和尘土一样，所以人体和大地的尘土的组织成分是一样的。有什么样的成分呢？科学告诉我们说，人的身体里边有 65% 的氧， 18% 的碳， 10% 的氢和 3% 的氮，再加钙磷钾硫钠氯镁铁或者碘，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想看，人类所有的机体里边，就着化学成分来说，就是这些原料组成的，可能还有一些细微的那些原料啊。今天这个科学家用更细的分析，大约有60几种啊微量元素还在里面。弟兄姐妹，那科学家化验土壤的时候，化验土壤的时候，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的人体就是和尘土一样子的组成部分。你在想啊，怎么有65%的都是氧呢？我也纳闷，你知道吗？所以当我去查一下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这个来源都是指明这样，人的身体里边 65% 是含氧。氧是什么？在水里边的。你知道人的整个身体里边有 75% 的水分呢。如果把人的身体挤抽，把水抽粉抽，人就不干巴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人 75% 的东西是水，这75里边就是水里边就含着氧。那还有 18% 的碳是什么？你的骨骼哎，弟兄姐妹，你要站立，你要行走，需要骨骼的。所以老年人到时候觉得缺钙的时候，就会你知道骨质疏松，有的时候会倒，有的时候会骨折。弟兄姐妹，这个碳就是组成我们骨质的部分。那还有其他的那些元素是什么？组成我们各种各样的器官。你比如你的血液啊，还有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部分。在这里边说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大地的土壤和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姐妹你身体生命里边所组成的结构是一样的。这是从化学这个分析来看呢，一点也不错的。那么有的人就说，这个人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人其实不怎么值钱了。你看看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不就是一些水啊，一些碳啊，一些什么这些元素，那加在一起值不了几个钱，对吗？可是但是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我是无价之宝啊。不单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把你当作无价之宝，你在上帝的眼中也是被他看成眼中的同人啊，也是无价之宝，也是极其贵重的，因为你有神的形象，你有神的气息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啊，和土壤是一样子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微生物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呢？微生物的角度来讲，就是当人体要腐烂消失的时候，微生物在里边发生作用，最终会把人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元素。还是一样，当人回归尘土，本是出于尘土，回归尘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和大地的成分是一样子的，你丝毫分辨不出来有多么这个大的差别，没有，而是指上帝造我们是用尘土造的啊，自用尘土，这是十分合乎科学的啊。那么人体的成分既然能够分解成泥土，那反过来说，神用泥土造人也是一样子，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上帝用尘土造人这个话不是神话啊，而是说人的来源就是本于上帝的创造。那么大家也知道，从生理学的角度讲，从生理学的角度讲，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啊，世界上其实有许多的种族啊，许多的种族在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习性、饮食品种不同，会塑造成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变化。你比如说肤色的变化、高矮发育的不同，但是从生理学来讲，各种族类仍旧属于同一族类啊，同一族类从始祖而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什么方面，在言语方面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思想方面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情感方面我们可以交融，所有的人类不管是东西南北， 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服饰，各种各样的语言，都可以结为夫妇，然后生孩子。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同时也告诉我们说，神所造的人类，所有的人类都是可以透过这样可以繁殖的。弟兄姐妹，所以说你别以为，哎呀，我们这个人和他的这个肤色不一样，哎呀，我们的语言不一样，可能他这种语言特别稀少，他住在南半球，我住在北半球，但是弟兄姐妹透过这种言语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啊，这个思想的交流，都可以表达，远远比人和猴子，比和黑猩那种交流要顺当的多。所以现在不仅是有语言的翻译，语言的这种学习，我们看到就是说，从生理学的角度，人是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生养众多的，可以繁殖，所以人是可以跨越很多我们表面看起来的那种鸿沟的。但是人没有办法跨越和猩猩和猿和类人猿这样子的鸿沟没有办法。所以你知道这个在前苏联哈，这是一个共产国家了，他们曾经做过许多的实验，是关乎什么？他们想有一个想法，既然人是这样的，猿是这样的，那猿多壮啊，我要让做一个半人半猿多好啊，这样的话这猿有无穷的力量，可以用来耕地啊，又可以做，有人的智慧，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你知道吗？他想用这种方法来造出半人半猿的这个生物来。那有一个人叫做有一个这个苏联的学者叫做伊万诺夫啊，他曾经有这样的动之家心，所以到非洲到非洲几内亚去想做这个实验，最后终于找到了黑猩猩黑猩猩，然后再找到了人一交合之后，没有任何的后代，没有任何的后代，所以这个人他有这样的想法，最终所得出来的结论完全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那后来又回到苏联的时候，他又想再做这一次的试验的时候，你知道苏联发生革命，然后的话呢，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后来就死在那里。我们就说，曾经有人动过这样的念头，想要这种不同的种来交合，但是是不成的，因为什么？因为人和其他动物，这就叫做一种跨种的，叫生殖隔离呀，生殖隔离就是不同的种类是没有办法生育出来后代的。弟兄姐妹，人就是人，猿就是猿，猩猩就是猩猩。所以在我们看到神把人看得何等的神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你的生命在神面前是看为宝贵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等同于其他的那些生物或者是动物。那么从现在有一个更加新型的科学叫做分子人类学，就是 DNA 的解码联盟，有这样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这样一个联盟哈，它有一个什么理论呢？说全世界近70亿的人都拥有一位共同的老祖宗。这是科学所做出来的结论。这个老祖叫什么？这个男的叫做 Y 染色体亚当他给他起名叫 Y 染色体亚当。那么还有一位共同的老祖母，他的名字叫做线粒体夏娃这是科学所等于是从圣经里边节目得名我们全接不说这个怎么样，他远远驳斥了，或者是远远的回答了进化论进化论不是事实，进化论只不过是一个假想，所以说人是不可能由进化来的，人也不是骤变来的，乃是什么？乃是上帝创造来的。就这个分析来看，也做出同样的结论，北京猿人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尼安德特人也不是欧洲人的祖先就这样，现代科学最新型的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因为发现科学家发现猩猩的染色体 DNA 和人的是不一样的，有本质的差别。那么另外的话呢，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所有北美大陆的这个美国牛都有一个牛奶奶，所有世界上共同的猪都有一个猪妈妈，都是一个。从这个现代科学来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边看到说，从科学角度也好，从上帝启示的角度来看，什么？ 所以呢，真的圣经告诉我们，科学证明圣经是无错的，只会证明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所以人在不信的时候，人在怀疑的时候，人在想去扭曲神话的时候，常常想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最终的证明神的话是完全的可信的，神的话是完全的。那么另外也告诉我们，神说要预先定准他们的疆界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也告诉我们人的一生里的寿命是上帝所定的我们生的寿命我们不晓得活多长时间，但是每一天都活在神的手中，每一天都在上帝之中，你所居住的疆界也是神所定规的。那你一定会有一个疑问，那我活多长时间，我想知道所以人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来去算命我来去看相，或者我来去种各种各样的迷信的活动。但是你知道神是定规我们生命的，他不愿意让你知道背后的事，他更不愿意让你知道那些隐藏的事。因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明显的事、显明的事是属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什么？那些未知的事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未知的事情是要交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才可以按照信心踏出每一天，按照信心活在每一天。你不是说因为我知道了明天，我算出来明天我还能活多长时间，我怎样子活？所以神教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要照着神所命定的这个样式来活样式来活。所以我们盼望真的是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不单是基督徒即便是不信的人，神在你的生命里边也有命定，你的年限、你所住的疆界都在神的定规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好吗？有很多人都愿意去移民比如说美国人可能愿意移民到非洲去，可能中国人想要移民到这个美洲来，或者移民到欧洲去、美洲去这个澳洲去。弟兄姐妹，不是说你想移民就成功的，对吗？不是说你想到哪儿去定居就到哪儿定居的，也不是说你想活多长就可以活多长，因为神已经预先定准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神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预先所定准的疆界呢，是从人从哪儿发散出来的呢？我们在创世纪里边就看到11章第6节到第9节这里边就讲到巴别塔的变乱，人原来是在一起的，讲同样的语言，然后的话呢，正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件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们要造一个巴别塔，和神比高，和神比大，和神比，所以神要跟他们的语言，以至于说人从那地方一下子语言就不晓得谁对谁说什么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下边的工程了，那人怎么办？就四方流散。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从巴别塔开始，人就开始向世界各地去迁移了。所以从那个地方起，神变乱了言语，人就向四面全地来分散向四面全地来分散。所以今天的人呢，住在各种的地方、各种的疆域里边，都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变乱、开始离开的。因为我在其实我也发现了几张图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边放上来，是看到人类迁徙的那样的一个图表，从非洲从亚洲迁徙到各样的地方。所以凡是今天在地球上的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人群居住这是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我们的生命年限都已经定准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手中，相信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答案。那么另外也要弟兄姐妹知道，人可以寻求而认识真神。我不是要让你仅仅相信一个虚无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说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真神。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寻求他，保罗在这里边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这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寻求真正的神，不是要寻求一个虚无的神，或者是未实之神，或者偶像之神，是告诉我们神要在 人的生命里边要显大，他要告诉我们只有他是真神。在使徒里边告诉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靠耶稣可以得救。所以说神的启示就是将他的儿子启示出来。下个礼拜我们要过这个复活这个受这个圣周啊，就 Holy Week。这 Holy Week 就告诉我们，这一周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所遭遇的一切，神的儿子怎么会进入耶路撒冷遭遇这一切的苦难呢？是因为神定准了他的儿子要替我们上十字架，他的儿子要替我们牺牲，他的儿子要替我们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共同的盼望。所以下周是复活节啊，复活节我们弟兄姐妹有受洗的，为什么？因为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们要在神的名下要归到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里边要归到神的名下，成为真神上帝的儿女。所以说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是人手所造，人的工艺巧匠所造出来的金银石。那么偶像往往是当今社会常常人寻找不到神真神的时候，他就拜一个，找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形象就拜了哈。但是神告诉我们，不是人手所造的金银石。圣经里边在诗篇呢，在很多的先知书里边告诫我们这个拜偶像的事，警戒人。他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两节里边，在不同的诗篇里边告诉我们什么？说我们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同样，外邦的偶像是金的，是人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我们看到这个偶像的来源呢，偶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人手所造的。弟兄姐妹，你去想想看，大的、小的、高的、矮的，不同的质量，都是人手所造的。你不管是挂在脖子上、挂在耳朵上边，还是放在家里，都是人手所造的。树在，比如说一个房子里边，那是人手所造的；还有在山半山腰凿出来的，也是人手所造的。弟兄姐妹，全都是偶像。所以神在这里边告诫我们，人手所做出来的这些物质的东西，金银石，都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在以赛亚书里边呢，把造偶像的过程啊，其实讲了一个透彻呀。制作偶像的流程在这儿讲的非常透彻，我愿意弟兄姐妹来读一遍好吗？然后加深我们的印象。以赛亚书第44章10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看哪，他们的同伴都必受辱，荣将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站他们的印子，都必惧怕，一同蒙羞。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渴水而疲乏。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报纸包成形状，用圆尺画成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柘树、橡树和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于长养。这树人可以烤火，也可以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并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偶像向他叩拜。啊，弟兄姐妹，你看看，神老早就把这人做偶像的心思啊、技巧啊、流程啊，全都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有的是工匠啊，有的是铁匠，有的是木匠，对不对？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造，用铁器来造，用木头造，选一棵树，哎，用圆规画，用尺子量。最后把它变成一个人的模样哈，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放在房子里边。弟兄姐妹，你看看偶像所造的过程是不是这样？都是人在做。神说他们用这个木头干什么？他用这个木头烧火，用这个木头取暖，用这个木头烤饼，然后用剩下的半截木头做成偶像，自己去跪拜。你看上帝把人的这个 做偶像的这个事情给说得非常清晰透彻。那弟兄姐妹，既是人手所造的，用物质所造的，你怎么反过头来还拜他？你用它烧火，你用它烤饼，你用它取暖，然后你用剩下的又造一个偶像，你来拜他。弟兄姐妹，想想看，神说这话告诉我们，所有的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那弟兄姐妹，真神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好像取到什么，反而将生命气息给人。在这里边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是看不见的。所以神在圣经里边告诫我们，不要拜偶像，不要雕刻制作偶像啊！弟兄姐妹，神说的非常清楚，因为你不要干这些虚无的事情。假如说今天我们信主，我们还对那些东西还没有一个透彻的认识，我们还觉得他有点有点神气儿，或者是还有点力量。弟兄姐妹，那是你自己在吓唬自己，因为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偶像既不能降福，也不能降祸。所以唯有真神掌握我们的生命，唯有真神掌握，我们可以寻求，我们可以揣摩而得呀。弟兄姐妹，这个揣摩二字说的特别的好，也特别的形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就是信他，而是你自己琢磨，你自己心里边去想，你自己里边的这个这个意念啊，你自己的知识在里边去较量，在里边去彼此来来推测。所以你会揣摩而得，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你看不见他，你看不见他，弟兄姐妹，他的能力你无法测度。所以我们所信的是这样一位真神。那么接下来也告诉我们，人不要叩拜这些东西，这都是假的，唯有我们所信的神，唯有我们所信的主才是真神活神。那么还接下来告诉我们什么呢？真神呢，不单要叫我们去寻找得到他，而且还有一天他要实行审判。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弟兄姐妹，在这里边就讲到一个审判的事情，讲到世人受审判。保罗在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三个时期，第一个就讲到好像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弟兄姐妹，你可能有的时候会疑惑了，哎，神怎么会看不见呢？弟兄姐妹，在这里边神不是说他看不见，不是说神看不见，也不是说神装作不知道，不是不鉴察，而是任凭你啊。有一段时间神是任凭人的，因为神看到人所做的所行的都是恶，所以神就任凭你。当有这样的时候，你觉得神任凭你的时候，不管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千万别幸灾乐祸，你别以为自己以为得意啊！如果神任凭你的时候，就说已经不把你放在希望当中了，将来有一天会面对审判的时候啊！所以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们，第一个时期神不是不鉴察呀，是神任凭人呐，随人的便呐，好像不闻不过问人的事情或不管人的事儿。这是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啊，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么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神许多的启示，任凭以色列民，最终什么呀？最终神有400年期间，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400年神沉默，400年多少代呀？神沉默不作声，随你们，知道吗？所以到了第二个时期，说神要人悔改呀。第二个时期就是神来过问人家的事情，神觉得时间已到啊，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传道，然后受死，然后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叫天下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可以悔改，可以因着耶稣的名屈膝啊。我们看到这里是讲到神要这段时间要人来悔改，所以从新约这段时间到如今呢，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段日子，都是神叫人悔改的时期，这是第二段时期。那么第三段时期呢，就是要神审判的时候了，就是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等他再来这段期间，都是我们可以传福音可以传福音叫人来认识真神呢，可以悔改，然后神赦免我们的过犯。那么 一旦到了第三个审判的时期，也就是说福音的时期一过，悔改的时期一过，人都要面临审判。在这里边他讲到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弟兄姐妹，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神要按照公义审判天下，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是谁？就是耶稣，他要审判天下，没有一个可以，没有一个可以逃得过的啊！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义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晓得多少人听说过一了百了，死了就一了百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或者说啊，死了就不存在了，归回到无有里边了。圣经里边明明的告诫，明明的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义，这是千真万确，有义死，但是不是一了百了，而是说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对于那些自杀的人，你告诉他不是一了百了，不是你一自杀就完事了，接下来还有审判那个时期啊。在日本有一个地方，一个山呢，那个山上面有一个悬崖，很多人就是啊，觉得没有希望或者没有意思的时候，人就跳过那个悬崖，就摔死了。也有很多的那个森林里边，你知道吧？啊，看见那个森林里边特美，走进去就迷茫在里边，然后就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饿死了或者是啊冻死了，就是这样迷茫在森林里边，就是自杀的地方。但是有些啊，日本的这个基督徒有牧师。啊！他们发现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就在那个入口的地方，在跳崖的地方写了一个这段圣经在上边。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就有审判。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后，他原来是不知道死后有审判的。所以看了以后，他们就哎呦，我这个要当心了。如果真的有死后有审判，我现在还是留下命在吧。所以说下边就有一个电话，牧师的电话啊。你如果说不想死，就打这个电话。他就给他讲圣经，讲耶稣啊，有很多人就归到啊神的名下，成为基督徒。哎，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是说什么呢？到了神按时候审判的时候，按照定命，按照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里边要切切的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呢，是有始有终的神，历史是有开始有终结的神。到终结的时候，神要完全的过目，神要完全的过滤，神要完全的审判。所以在圣经里边还告诉我们这一节哈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门。弟兄姐妹，在这里边说神已经预备了救法，让你逃过这个什么，让你这个能够胜过这个审判。神做了一件事，差派他独生儿子来降世，不是要定你的罪，不是为了要审判的时候定你我的罪，而是要叫我们因他得生命啊！所以你信就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弟兄姐妹，这里边说的非常清楚，罪已经定，你说怎么定的？因为下边说，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神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大的救法，这么大的事工，而且你不相信，你看见了，神说不信就是罪。如果你真的说，哎呀，我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就是罪。所以没有一个人将来可以逃得过。哎呀，你说没有关系，我这人挺好的，我心肠好，哎呀，我品格好，我又特别乐意助人。啊，你说了一大堆自己的好话，但是到神的面前来说，你信耶稣基督吗？你信神独生儿子的名吗？这一关你就过不去，更不要说其他的那些审判的那些东西了，更不要说其他的标准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边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是在人类一体里面都可以认知的神。人都是人类一体，都是神所造，从一本造出地上的万族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寻求一个虚无的神，我叫你说从人的一体性看有神，不是看仅仅有一个神，而是有一个创造主，有一位真神 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讲，也是知道这个受难节近了，复活节也近了，受难的日子近了，得胜的日子也近了。所以当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同时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复活，将来还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个时候就叫我们每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信靠他名的人都要得到完全的自由，得到永远的救赎和享受永远的生命。所以神在圣经里边给了我们这样子的答案，愿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来信他，来追求，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追求到神的定规里边，真的追求到神的心意里边去。愿意每个弟兄姐妹在主里边蒙福，求神来大大的赐福恩膏我们，叫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可以认识他，并且可以为他而活。我们大家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你反而成了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也知道神将你升为至高，使你赐给你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屈膝向你敬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神，是活神。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得着的是宇宙的主宰，是人间的真道，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所以在主里边我们有生命，有了神儿子的就有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得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的加添我们力量，好持守住我们的信仰，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得救，都可以得胜。主啊，我们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全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谢谢大家。